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两位老年同修讲真相救人的修炼点滴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2号。同修贤73岁，同修慧70岁，这老姐俩打扮讲真相已有几个年头。贤同修性格温柔，和蔼可亲，他跟任何人都能打开话匣子，人们都愿意与他交谈。和同修配合讲真相，贤先跟陌生人搭话，很快能获得对方的好感。接着是慧同修发挥讲真相认真专注、思路清晰、娓娓道来的特长，老姐俩配合讲真相效果佳。时间一长，两人配合得越来越默契，每天上午8点出门，先到商场门口。因为商场9点开门，开门前门口总有等购物的人群，讲真相的第一站就在这里。商场开门后，他们就赶赴医院，在 CT 取片等候区、 B 超检查等候区面对面讲真相。上午11点多回家，几年来初级恶劣天气天天如此。下午两人各自在家学法，晚上除去集体学法的日子，基本上在家看明慧周刊或料理家务，早上3点50分起床练功。第一部分，讲真相注重质量与效果，不求数量。出门之前先发正念，并请求师父让有缘人来到我们身边。到了目的地，他们走入人群中，静静地听听他们在谈论什么，看看怎样插上话。如没有人在谈论什么，他们就主动跟周围的人搭话，然后慢慢切入真相主题。在讲真相中，他们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，平心静气，心平气和地去讲，句句都能说到对方的心里去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基本上听明白的都知道了大法好，并欣然三退。于是同修贤及三退人的名字，同修会接着对得救者进行叮嘱，一定要把真相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，也要让他们得平安，并告知这是做大好事，这是为自己积福德。大多都连连称赞，并表示照办。也遇到不听或不信的，对这样的人，他们依然是那样的慈悲祥和，并告诉他，你听不听信不信是你的自由与选择，但告诉你们真相是我们的责任。现在社会上骗人的事情五花八门，请你想一想，有骗人得平安的吗？我们不要你的一分钱，不喝你的一口水，只想你能平安。这样一说呢，最起码那人不会对他俩有敌意了。第二部分，突遇险情想到法，正念正行，展现大法弟子风范。一天，两位老同修在商场门口正给人讲真相，突然就听到一个人大喊，你兜子往我车子放就不行，拿钱。原来一个60岁左右的男子提着一个兜子，见身旁有个小三轮车，就随手把兜子往车上放了一下，没想到车的主人嚷着要钱。这人还想解释，只见嚷着要钱的人从车上拿出一把刀来，并继续喊道，不给钱我就砍人。在场所有人都不吱声，被讹钱的那位男子也愣那儿了，不知所措。当时两位老同修首先想到师父的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看到杀人放火，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，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？杀人放火你都不管，你管什么呀？于是率先走到持刀人面前，把自己的零钱给了他。接着一个面包车的车主也过来拿着几块钱给了他，这事儿就平息了。被讹钱的人上了面包车，下来时手里拿着20元钱，非得给他俩，他俩当然不会要，于是把钱硬塞回到面包车上。原来面包车上还有不少人， 他们看了一个满眼，对两位老同修的行为纷纷进行赞叹。这是多么好的讲真相的好机会呀！于是两位老同修就给面包车的人讲真相。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，虽然我们70多岁了，看到那人要砍人，我们必须得管。我们法轮功修炼者付出，不求回报，所以我们不要这位大哥的钱。请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共产党迫害法轮功，法轮功是被冤枉的。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。车上的人频频点头。第三部分，怀大志而居小节，买菜不挑不拣，从不少给钱。惠同修独自一人生活，老伴儿多年前去世了，他没有退休金，依靠儿女的孝敬和以前的积蓄维持生活，生活不算富裕。惠平时省吃俭用，但该花的钱该办的事从来不吝惜，尤其是买菜的时候，要么是卖菜的给什么就要什么，对于让自己选的也从不挑拣。有同修问惠同修当时是怎么想的，他说，师父要求我们修炼人要为别人着想，我想到了卖菜的人的不容易，师父让我们修炼人要坦然而舍，明明白白的吃亏，我们知道我们失去的是什么，得到的是什么，这点小利小亏如果放不下，在这件事上怎么能证实大法好呢？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更何况我这么做，卖菜的人逢人就说，练法轮功的不挑不拣，还不少给钱，他还帮咱们宣传。我这么做，在哪儿买菜，卖菜的都尊重我，开创了一个很好的讲真相环境，利用买菜的时候没少讲真相，全三退呢。在这方面小小的失，看看咱们想要的得到的是不是很多呢？第四部分，爬上26层高楼做真相，震撼小区保安。去年4月中旬以后，县城各小区不再限制人员的进出，同修认识到救人的紧迫，决定在县城所有楼房小区发一遍真相资料。会为了配合整体，也加入到住宅楼发真相资料的行列。大家经过近4个月的时间，只剩下了县城最高档的一个小区。该小区监控严密，保安人员众多，都是20多层的高楼。为了躲避电梯间的监控，上下楼只有走楼梯。虽然风险较大，困难重重，会没有想自己已是70岁的年龄，也没有想20多层的楼自己能否爬上去，只想到大法弟子救人的紧迫，主动提出配合做该小区。于是会和另一名老同修2次进小区发真相资料，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他们顺利地爬上了26层高楼，把真相资料发送到了每家每户。他们发送的过程中，有不明真相的户主举报到物业，物业的保安人员到监控室调取录像，结果在大厅监控发现了他俩，小区保安大为吃惊和震撼。监控室的保安后来说，我们一看，原来发资料的是70来岁的老人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俺们都说别管了。虽然这些保安人员还不怎么了解真相，但言语中带着内心的震撼和由衷的敬重。第五部分，注重对家庭成员和亲友讲真相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处处展现大法弟子风范。仙同修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，修炼后变得更加温良贤淑。他说起话来从不急急火火，总是那样亲切祥和。仙在处理跟整个大家庭和亲友的关系上，处处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，表现在与妯娌和亲友的往来中，从不计较，坦然地在利益上让对方满意，总是一如既往地吃亏让人，做到默默地为他人付出。面对家人与亲友的感谢与感激，从不显示自己或自高自大，也不会沾沾自喜，更不会自以为是，总是依然那样平静淡然。人们都觉得跟他相处是那样舒服， 都亲身感受到贤修炼法轮大法后的为人是如此美好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。去年妯娌两家子聚会时，大家都怀着无比尊敬的心情，共同把第一杯酒敬给贤同修。贤对家人和亲友说，咱们大家如此幸福相聚在一起，首先要感谢法轮大法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干杯。大家纷纷响应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干杯。第六部分，丈夫在朋友聚会的祝词是，大家请记住，真善人好，干杯。贤的丈夫在行政单位的政工部门从事写材料的工作，贤从开始修炼直到丈夫酷爱阅读，就把大法书推荐给丈夫看。在江魔迫害法轮功后，他看到自己妻子修炼后的身心变化，以及之前对法轮功的了解，不反对妻子继续修炼，但对贤出去讲真相不理解。面对丈夫的不解，贤从不强硬地坚持自我，而是心平气和地跟丈夫解释，即使丈夫喝酒后对他大发脾气，贤也从不抱怨，更不会跟他干起来，而是善意地理解包容，能做到修炼人的人。过后等丈夫心情平复了，再顺着丈夫的执着心，态度温和地去和丈夫沟通交流，让自己在过家庭关中去人心提高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贤有意正确引导丈夫，每当师父有新经文，他总是以问这个字怎么读，这个词是啥意思的形式，让丈夫跟他一起学习一遍。自己被转法轮时，经常请丈夫给看看，如有背错的地方，让丈夫及时提醒他。明慧交流文章，他也挑选有关家人配合的文章让丈夫阅读。就凭共产党、解体党文化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发表后，同修就热切地拿给丈夫看。同修的丈夫本身酷爱阅读，又是搞文字的，看得非常仔细认真，重点章节还加以标注。贤同修精进实修，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去做，还把自己修心性的体会常常跟丈夫交流。慢慢的，贤明显感到丈夫脑中装了大法和不断解体党文化后的改变。贤的丈夫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理解了，后来越来越支持和配合。例如欢迎同修们到他们家来集体学法，知道贤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从不干涉。有时他的同学战友老同事聚会时，请同修贤跟他一同参加，贤表示不想去的时候，他提醒说，你不是去讲真相吗？于是同修贤就带上真相资料跟他欣然前往。去年疫情发生后，贤的丈夫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认识及配合更进一步，在一次朋友聚会上，不但带上妻子去讲真相，而且在大家喝最后一杯酒时，他站起来举着酒杯对大家说，疫情虽过，但不知何时再来，为了咱们都平安，请大家记住，真善人好，干杯。大家齐声应道，真善人好，干杯。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加拿大摄影师，灵感与智慧源自纯洁的心。明慧多伦多记者站报道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6日。宁爱文是一名加拿大影视摄影师兼灯光师，参与拍摄了多部著名的好莱坞影视作品，包括迪斯尼、华纳兄弟和网飞旗下的电影。他还担任过法轮功真相电影的摄影总监， 包括《为你而来》和《永恒的五十分钟》。艾文是一名从小修炼的法轮功学员，他是怎样成长为才华横溢的青年呢？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修炼是为返本归真。艾文说，我从四岁就开始戴眼镜，那时候我的眼睛是先天弱视850度，医生都告诉我这辈子不可能离开眼镜。1996年的夏天，艾文还在读小学，那时候家里来了一位远房亲戚，告诉他们法轮功很好，推荐他们去练。在看了师父九讲班讲法录像以后，我感觉戴眼镜很不舒服，所以下意识就把眼镜拿下来了。看到我这个状态，家人担心度数又加深了，带我去医院检查，一查发现我可以看到视力表最底下一行，视力变得正常。看了师父的讲法以后，艾文就在思考，为什么要修炼？师父说是返本归真，那修炼就是要返本归真。师父在教人做好人，我跟着父母去练功点和学法小组，虽然我在旁边玩，但会听到大人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怎样过心境关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特别用心地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每周末的早晨，艾文都去公园里练功。有一天，练其他气功的人过来，态度很差，对辅导员说，你们不能在这边，这是我们的地方。艾文回忆，辅导员叔叔没有生气，和蔼地跟大家说，我们往那边挪一挪，这地方让给他们。当天晚上，叔叔说起这件事情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，不同的功法比什么？比心性。这些长辈时刻用真善忍要求自己，这样的环境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性格。那时候我的理解是，不管人对我们好与不好，都应该善待别人。初中毕业时，老师给我的留言簿上写的是，善良而富有同情心。第二部分，不顾危险揭露中共谎言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，艾文经常告诉同学们，自己就是练法轮功的，电视上说的都不是真实的。艾文知道中共正在迫害法轮功，但对他的邪恶没有深刻的感受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警察找到他的父亲，因为父亲是外科医生，医术非常高明。艾文回忆，警察对父亲说，你救过我母亲的命，为了报答你，我想告诉你，你们的出行都在监视当中，包括信件、网络和电话。父亲回来以后说了这件事情，我们都很震惊，再去观察，发现确实每次出门都有人跟踪，信件有被蒸汽蒸开过的痕迹，打电话时也总有回音。在国内恶劣的环境下，艾文却从没间断过讲真相。我们必须用聪明的方式去做，比如趁着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的时候，将用流行歌曲的包装包好的真相光碟挨家挨户发。在2000年的一个周末，医院的领导给艾文父亲打电话，让他全家到医院的保卫科去。父母带着艾文到了一个大办公室，在场的人有江西省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。因为父亲平时在医院里不收回扣，待人谦和，病人和医生家属都找父亲给他们做手术。省电视台想借用父亲的影响力，录制一期节目诽谤法轮功。艾文的父亲让他们不要着急拍，先聊一聊。他说，任何一个人如果看一遍转法轮，都知道电视里的宣传是假的。他讲全家修炼以后身体都好了，比如艾文被诊断出来是弱视后，跑遍各个医院医治都没有用，在练法轮功以后视力恢复了。记者便问艾文修炼的感受，他回答，我没有觉得自己和普通人有任何特别。修炼有五套功法， 除此之外，师父就是教我们做一个好人，比好人更好的人。平时用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就这么简单。在父亲讲完修炼给他们家庭带来的变化之后，那帮人决定不做这个节目了。第三部分，为讲真相从事影视行业。在北美，电影是子承父业的行业，圈子很小。由于电影圈待遇优渥，圈内人都希望把机会留给家人和朋友，外人不容易走进来。其实艾文是学金融的，家人也不从事影视行业。为了能够更好地向人们讲清法轮功真相，他才选择从事电影行业。在剧组第一天，其他人做得井井有条，没人搭理我，就像我不存在一样。我站在那儿，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参与进来。老板在对讲机里对我说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我感到很失落。可是艾文认为，这不只是一份工作，而是要学会影视方面的技能，用来证实大法，所以他决定要坚持做下去。艾文感到自己最终能够在这个行业立足，得益于师父的教诲。师父教我在工作中要兢兢业业，不能挑肥拣瘦。虽然一开始我只是个行业小白，但是我精心学习业务知识。艾文提到当初刚刚学摄影和灯光的时候，每个环节都会详细记录，包括各种设备和工具的名字以及使用方法。因为我学习效率高，做事认真负责，所以渐渐的，我跟同事们融入在一起。到了不同的剧组，我都能和同事们相处得融洽。拍完一部影片，总是会有新的剧组来找我。第四部分，心性提高带来技能飞升。艾文说，小时候看到书中都谈到，行医的讲究医德，习武的讲究武德。修炼以后他发现，首先要有心性上的提高，变得更善良，更能够替他人着想，才会伴随着在摄影技能上有所突破。拍摄时，艾文要和导演密切合作。有一次，导演要求艾文在何处摆放摄影机，用什么样的镜头。初期我会觉得，你告诉我想要的效果，我来帮你做就可以了，不用你来告诉我具体怎么做。很快我就感到这种情绪不对。从修炼人的角度来讲，我要替他人着想，而我觉得导演某些方面不如我时，也是看不上别人的执着心。于是艾文就在导演的角度想问题，慢慢的更懂得理解对方，不断的去尝试和实现对方要达到的效果。在技术上，我把不理想的方案规避掉，最后去形成一个最佳的画面。当我站在他的角度，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想法的时候，我发现结果超出了预想。当我心的容量扩大时，我的思维和视角也变得开阔了。艾文还分享了参与拍摄法轮功真相影片的经历。剧组的目标是要传播真相，所以有专业技能的学员会聚到一起去拍摄真相影片。很多人都是义务来帮忙。有一次在多伦多大学拍摄，校方告知场地没有电，也不能动现有的开关。艾文认为这是他修炼上的考验。在现有条件下，想办法完成拍摄，看我着不着急，也很锻炼我的技能。艾文接着说，当时各个部门都就位了，人们都等着拍摄，我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配合。他开始想办法观察周围环境。在困境中，我保持冷静的时候，神给了我智慧。我看到墙上有很多壁灯，我用自带电池的专业影视灯光代替了里面的灯管，完成了那场戏的拍摄。导演对效果感到满意。回家的路上，艾文想起这段经历。当我做到不抱怨，无条件地去配合的时候，我总能得到启发和智慧，慢慢的随机应变能力强了，技术也提高了， 环境限制所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少了。艾文还把自己所学的摄影知识做成详细的资料，供别的法轮功学员参考。不只是我一个人要具备专业技能，所有参与拍摄真相影片的学员都应该是专业的。艾文的经历体现了修炼人为他不争的境界，观众也能透过艾文的作品感受到他纯洁光明的内心世界。艾文说，修炼已融入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修在其中看似平常，却永无止境，玄妙无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女儿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3年12月14日。我女儿很相信大法好，师父的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？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》发表后，女儿看后说，师父太慈悲了，我晚上做梦都梦见师父了，我也要讲真相救人。我说，你没练功，学法又少，讲真相一定要小心呐，注意安全。女儿走上街头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到国保大队。国保大队绑架了我女儿，三个警察两次到女儿家搜查大法资料，把电脑和手机拿走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资料。他们不死心，怀疑我是支持者，随后又到我家搜找所谓的证据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他们又扑了空，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。国保警察问我女儿，谁让你宣传法轮功的？我女儿说，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好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法轮功还可以去病健身。他们无言以对，只会恶言恶语地逼迫女儿供出背后指使者。女儿不怕他们，不配合，他们又威胁说，再不说出就送你进洗脑班。女儿回答说，我宁可死了也不能做伤天害理害人的事。他们气得不行，又无可奈何地说，你先回去吧，等通知。女儿回家讲了她和国保警察的对话。我鼓励女儿说，心里一定要记住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时有回天力。只要正念足，师父会保护你平安没有事的。要多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空间场的一切邪恶，清除国保大队警察背后操纵他们的邪灵。我们俩多发正念。此事还不算完，邪恶的国宝又把女儿叫去写所谓三书。女儿回答说，我不懂什么叫三书。他们就拿出一份写好的样本让女儿看。女儿看到都是污蔑师父不敬师不敬法的话。女儿回答他们，我不能写，因为我没练功，只知道法轮大法好。他们说，你不写不行，写了你就没事了，才能出去。因为女儿正念足，不配合他们，不按他们的要求写，连续写了五份，他们都不满意，没有通过，并且说还得写。在这过程中，我感到度日如年，心里很沉重，很担心，怕女儿受苦，怕女儿顶不住。女儿看到我的表情，仿佛知道我心里的担心，就对我说，妈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做伤害师父、伤害大法的事，咱心里装的是大法，我归师父管，他们说了不算，师父说了算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听了女儿这番话，我心里轻松了许多。女儿写第六份三书时， 与我切磋后写道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共产党是邪教，反对他是对的。交给了国宝警察，他们看后无奈地说，好啦好啦，这事儿了结了，你走吧。女儿回家，进门后第一句话就说，妈，感谢师父保护我，平安过关了。女儿经过了这场磨难后，是她更信师信法了。现在她挤时间学法练功，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真正的走入了修炼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